你是一个供应商，你供应了给一间公司，但是呢他可能是60天90天的账期他才给你这个钱了呢，这样你的钱呢就会卡住了这个所谓的60天到90天了。但是这个呢他就讲你不需要等到90天三个月啊，你把这个所谓的发票呢拿去银行那边，银行呢看到你这个发票是很可靠的，他不会所谓的变成这个呆账啊。如果你供应了大概是20万，我就20万先垫出来给你。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能结合洪耀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洪耀，你知道吗？在前几天当然我们今天录音是8月11号。那在前不久呢，首相威尤丁他就宣布放宽要完成接种的人士的这个 SOP 啊，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开关引号特权。那么其中包含了已经打了这个疫苗的这些朋友呢，他们是可以跨县跟跨州旅游等等。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大马的整个旅游业呢，是会多多少带来一些复苏的作用，包括了大马旅行社协会 MATA 的这个拿多穆哈马卡利，他就表示说他还蛮欢迎这个政策的。
对，我觉得这项政策呢最大的一个直接利好就是能够变相的激励大家多打疫苗哈，就像能杰所讲的，打了疫苗之后呢，你就比起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这些朋友们啊，就多了一些出行的权利，这多多少少也可以让这一些人能够先出来消费，带动很多这个国家经济的这个部分哈。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哦，这个所谓的接种疫苗呢，或是说这个放宽版的这个 SOP 呢，只是限于 Fasa 2以上的这些州属，像是我们这些经济重镇雪隆呢，还是有很多商家没有办法开门营业，还是我们民众要乖乖待在家里哈。顺带提一下，我这头发其实很久没有剪了，所以就是但无论如何啊，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接种的，或是说这个改版的 SOP， 它似乎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更多的是关注接种者的权利。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你要更多的开放这个经济的部分啊，其实针对商家的部署，政府你有没有打算开更多的商家去开放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去讨论的一个面向。
其实你说讨论的面向，现在我们就发现说，一般的民众还有这个做生意的朋友啊，大家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很多民众可能会觉得说，这样的政策可能是不是来得太快了呢？但是我们如果从商家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在关闭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里头，大家都没有生意做，其实商家当然是希望说可以赶快的可以开业。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马来西亚的中华总商会中总呢，他们就欢迎政府啊，对于这个打完两剂的这个疫苗的民众放宽限制的这个决定还有政策。不过对于政府没有允许第一跟第二阶段的所有的非关键领域在遵守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也就是 SOP 的这样的情况底下来恢复这个营业呢，其实中总他们还是觉得说这个还是有一点感到失望，因为其实不应该再分地区，应该是也让这个雪隆地区的这些商家朋友他们可以开业，但是前提就是要遵守 SOP。
对，那我想钟总这个倡议呢，其实更多是从一个商家导向的部分来说，我们真正要是使得我们经济恢复这个生机，那其实政府在制定，包括我们其实谈了很久，不只是钟总在倡议，很多企业联盟大会也有说，其实为什么我们还要执着于这个非关键跟关键领域的区分呢？这个部分或许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很好的去探讨的。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的方向主要是围绕在我们接下来哈，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所谓的疫情后的第一步嘛，我们已经放弃了所谓的看每日的这个新增病例，而是看所谓的第三跟第四的 category 有没有重症病患。在这样子的转型当中，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马来西亚的下半年经济能不能触底反弹，而我们最关心的这个中小企业还能不能撑住呢？我们本期的节目就邀请到了中总的孔令龙局生，他会我们分享这些中小型企业的心声，以及给面对困境的企业家推荐一个全新的融资方案 Jananiaga， 希望能够帮助中小型企业度过这一次的现金流危机。我们有请孔大哥。你好。
哎，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是的，孔大哥在今天一开始呢，还是要再次的谢谢你啊，因为孔大哥常常会传很多的这个讯息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棒，而且是非常对我们的这个商界的朋友有帮助的讯息啊，让我们了解到现在其实很多的商家他们面对的这些困境是什么。那么孔大哥今天第一道问题就想要来请教你，我们马来西亚可以算得上是这个援助配套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企业不断的倒闭呢？这些援助计划难道都没有用吗？那是不是真的是商家没有好好的去掌握住这个数码转型的机遇呢？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其实谈到这一个话题呢，我们想要纳闷，如果你谈到马来西亚这个援助这个配套呢那么的多，然后呢好像你似乎听到很多中小企业呢，它都好像是不能讲没有收费，它的收费有限的啊。当然有一些中小企业就觉得，哎，我为什么没有收费？你看这个配套呢，打从去年的3月18号我们第一个的 MCO 1.0 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重回前首相敦马的，他在3月18号之前2月27号呢就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经济振兴配套呢，如果加布里哈丁，在布里哈丁这个中小企业加这个SME Plus 这一些呢，到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本木类呢，它刚刚好是8+1，现今的政府8个，加敦马的一个呢9个呢啊，所以这个9个呢，大体上呢，你看如果你讲8个在现今政府的呢，从布里哈丁到本木类呢，我们都知道它是5300亿，但是5300亿它不是真金白银的这个5300亿撒到这个市场去呢，大概呢已经是大概是有830亿呢，它是一个真金白银啊，就把它撒到这个市场去啊，但是它是还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用完这个所谓的真正的真金白银呢830亿呢，所以你看。这些呢，我想应该要从呢去年这样来讲，我们在3月18号的时候 ，MCO 1.0的时候呢，这个行动管制令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所谓的问题，就是商家了。商家们，我先谈这个商家的问题了。他大概的问题呢，我们来来去去呢，中总也做了好几个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所谓的调查报告呢。我们看到呢，来来去去，它都是一个问题而已，它只是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就是呢，现金流了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它的现金流为什么会有现金流问题？因为它没有所谓的开店啊，行动管制令，它就没有人来到它的店里买了这些。当时我还记得，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 Dawson Departmental of Statistics 啊，他在调查的时候呢，只发现到呢，大概是12%，马来西亚的这个企业呢，能够做这个所谓的线上的买卖呢，哇，只有12%的左右呢，所以讲其他呢都是没有在线上买卖，所以他一定会有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卡了什么东西，就是现金流了。所以刚才你问到我的大概这样多的配套呢，它有没有收费呢？我们觉得当时有3个呢，它是相当棒的一个配套了。第一个呢，当然是这个暂缓这个还贷。当时我们记得在4月份到9月份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申请了，直接自动的给你，相信是马来西亚是世界上第一个自动给你6个月的嘛。第二呢，我觉得它相当好的就是它马来西亚是你想第一次帮你给这个薪金呢，就是工资的补贴呢，也是维持大概是6个月，那3个月加3个月呢。第三个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援助基金，这个基金呢就是我们讲这个低利息的贷款呢，多低呢？它的利息呢低到0%，我看是马来西亚呢第一次有0%给这个微型贷款，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每个微型贷款能够拿5万，那如果中小企业呢就3%到3.5%这个利息，所以这3项的措施呢， 我想呢，每一个中小企业呢，它都有受惠，它都有受惠，至少是受惠一个。如果你讲你没有工资补贴，我觉得大体上大多数都拿到工资补贴了，甚至我看到呢，有一些呢也拿到啊几百万的工资补贴哦，因为他的员工多，当时是最多你能够拿大概是200个员工，现在当然是提升到啊500个员工了啦。所以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工资的补贴，你一定有受惠这个所谓的啊延长摊还贷。所以这个呢也把我们的这个企业呢救回来了，不然的话呢它很可能是很多会倒闭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所以刚刚孔大哥其实是讲了政府的这个配套当中确实有一些部分是有帮助到商家这件事情，但是也清楚的提醒了大家，就是说很多商家而言，他们觉得其实政府还是要开门做生意，因为很多事情线上无法完成嘛。那现在其实我们国家也是来到了一个关口，就是刚刚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接种疫苗者都可以出门去消费了，那想必在接下来的这个整个开放的 SOP 当中会有更多的这种更放宽，或是说让大家去产生更多经济活动这样子的一种行径。可是呢，根据中总的这个调研数据呢，也显示说是65%的商家仍然是对下半年的这个经济复苏是没有信心的。这个就让我们非常好奇了，商家们这样子的一种现象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呢？不是应该说来到这个状态应该要比较乐观的看待下半年的展望吗？那孔大哥，你觉得说他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应不应该
这么悲观？你看，其实我们看回去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当时调查呢就是讲下半年啊，2020年的下半年，然后展望呢2021年的上半年呢。那时候呢，很多的商家都觉得呢，2020年呢，它就是这样过去了啊。然后2021年的上半年呢，它不大乐观。但是2021年的下半年呢，大家都抱着一个希望，很乐观啊。我想呢，你大家都是在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可以堂食啊，在10月份、9月份的时候啊，我们还可以到冰城去旅游啊，你还可以去啊登嘉楼啊、海岛这一些啊。所以你看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做了一个调查，刚才你所讲的啊，这个调查报告呢，就在6月啊5月份的时候呢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刚才你讲的65%的啊已经看得到了，那时候65%呢觉得呢下半年就是2021年下半年是没有什么信心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也要知道一个数据，除了看这个65%呢，我们这个调查报告呢，我们也看到只有10%，就是 to be exact， 只有10.1%啊，这样10.1%呢，他就有信心，就是讲呢，只是1/10有信心嘛，其他的除了65%讲没有信心呢，那其他的都讲他不确定了。我觉得不确定是等于没有信心，好吧？所以它是高于65%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看到呢，现今的啊，我们再来看，在这个调查报告里头呢，它有一个一直讲我们很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3C啊，知道吧？什么是3C呢？它就是第一个是 cash 哦，现金流了。第二个呢就是 cost。就是我们的营运成本，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原材料的成本呐、啊。第三个呢 ，C 呢就是 credit， 就是我们的信贷了，我们要借贷了什么这些东西了。这个三 C 呢，都是打从去年呢，我们就发觉到呢，每一个企业呢，不论它是中小企业、微型或者是这个大企业，都有这个三 C 的问题了。当然，我们不能讲那些出口的电子业做得很好，或者是手套业那一些了哈。这些三 C 的问题呢，大概我们调查报告发现到呢，73%-74%哦，他们都有这个三 C 的问题了。可想而知呢，意思讲了，大多数的企业呢都卡在这个所谓的现金流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我们在调查报告也教大家列出你的什么因素让你没有信心的。所以第一个因素是什么东西？就是呢，马来西亚的政府呢， 在去年开始到现在呢，都是当时是 MCO 啦 CMCO 啦 RMCO 这一些啦、嗯、它开开关关这个原因了嘛。到现在呢MCO 用到没有治好用就用 FMCO 你看然后呢然后 FMCO 用到了好像不恰当啊，没有什么效果呢，就来一个复苏计划，
法沙沙都法沙都
法沙沙都法沙沙都法沙都法沙第一个法沙安办。
嗯，
当时就讲的嘛，法沙沙都呢，就是呢，我觉得在如果你疫情呢在四千以下呢，就开放了去法沙沙都，对吗？
嗯，
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的啊，还有讲到是10%的啊，10%的人呢、就讲全部的就是有打这个疫苗了哈、啊、我们就可以开放了、嗯、应该是这样的。那当时呢现在似乎又好像有点改了，那么所以这些呢开开关关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政策的改变呢，当然我们也看到呢疫情这个所谓的这个它的变种啊，那这个Delta这一些呢它多多少少呢，现在我问你了，如果给你糖食啊，你敢出去吗？
是
我觉得他现在呢不是你给不给我去糖食，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我消费者的信心被打击了、
嗯、
所以我们谈回来他的那个五项啊是什么呢，第一个刚才我讲的 CMCO 这一些了，知道吗？所以他就有这个风险，那个百分之大概是65.4%哦，都觉得这个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了嘛、
嗯、
第二呢当然是这些成本的高昂，那么我们进口的啦、啊、然后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原材料啊成本啊全部相当高昂，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运输费，
是
我们不单单要讲这个所谓的运输费在你的产品啊，如果现在呢你这个送餐服务啊也相当昂贵哦，他的这个所谓的用金啊，知道吗？
嗯，
所以我怎么好呢？如果我成为一个餐馆这样呢啊，我要自己来卖呢，你也不来买啊，堂食你也是有问题，你也现在不敢出来所谓的外卖，你就找这个送餐服务的平台呢，送餐服务的平台也有，它用金又很高，所以我两者不到岸。
是，
所以如果我的毛利全部也是完蛋了、啊、所以这个呢搞到呢企业呢他就没有信心了。第三个呢当然是现金流的问题了，现金流现在大概是很多的这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了、啊、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那些微型企业了，他的这个现金流储备金已经是大概是用完了、啊
嗯
啊、你可想而知现在用完了，如果你去年到银行那边去借贷呢还可以借贷，如果今年去借贷呢我银行觉得你不能还呢你就不能借了啦。
是，
但是第四个呢的这个因素呢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它也列在我们也列在这个在这个调查报告里头，就是这个政治的风险啦。我们没有从来没有想过马来西亚，所以这个政治的风险啦。第五当然是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所以这五个呢它就造就了这个65%的这个所谓的调查的人呢，他就觉得他我们2021年的下半年呢他就没有什么信心了。
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嗯，
所以这个零零总总啊，大家没有信心的这个原因，就像刚刚孔大哥所说的啊，是方方面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的。那当然，现在大家如果还在继续的去讨论说该不该开放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国际上面有很多的做法了，就是打了疫苗的人，特别是两剂的人，就应该可以让就是放宽限制让他出来。这个也不是说只有马来西亚这么做，国际间有很多的国家也都是这么去做、哦、那其实刚刚这个孔大哥说到了关于现在现金流的问题，那也看到了说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融资的方案叫做 Jananiaga， 那想说请孔大哥今天也来趁着这个机会来跟我们的中小型企业主来介绍一下这个企业的融资的方案、哦、那么 Jananiaga 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方案呢？它可以怎样子申请呢？孔大哥，
其实呢当然我们 从去年到现在，刚才一开始我们讲这个经济振兴配套呢，布里哈蒂这些呢，全部呢它只着重在呢这个给你这个现金流啦，无论它是低息贷款也好啦，或者是工资补贴了啦。如果这个你都用不着的话呢，当然是你有借贷啦，我就给你延长摊还贷款了啦。个人的呢，当然很多个人的这些所谓的布里哈丁啊搬砖布里哈丁这一些呢来协助呢，所以这些 B40 的呢或者是 M40 也是有的。最近呢其实我们其实不最近才推荐，其实已经在2021年的这个所谓的财政预算案，去年的11月16号呢已经是宣布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在今年的其实去年的这个本加纳呢六月的时候呢也宣布了这个概念呢。然后在2021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呢11月的时候呢宣布了他要怎么做呢。所以这一个呢是这样，以其呢你到银行去拿这个贷款或者是一些援助基金啦，如果你是一个供应商，你供应了给一间公司一个 A 公司，你供应了，但是 A 公司呢你的产品已经供应了给他，服务呢也已经是做了呢，但是呢他可能是60天90天的账期他才给你这个钱了呢，这样你的钱呢就会卡住了这个所谓的60天到90天了，所以3个月后你才拿到这个所谓的收回你这个账款了呢。但是这个呢他就讲你不需要等到90天3个月呢，你把这个所谓的发票呢拿去银行那边，银行呢看到你这个发票是很可靠的，因为什么，你的这个顾客呢他是一个大顾客，那他不会所谓的变成这个呆账或者是烂账呢，他就先垫出来给你，他把这个如果你供应了大概是20万，我就20万先垫出来给你，当然他会有一个利息的利息计算了呢，所以垫出来给你呢，这样你就拿到这个20万呢，你不需要等到这个所谓的3个月呢。然后银行呢他3个月后呢他就会向这个你的顾客那边收取了。所以这个呢他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个 factoring， 它是一个呢发票呢融资的一个方式了啊，这样也帮助到这些中小企业了。大概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就是专门针对那些现金流问题的情况而衍生的一种这样子的形式。那孔大哥，这个 Janaya 哥是如何申请，然后他有没有一些资格的门槛呢？
有的，他是这样，现在呢政府这个是由这个财政部来意思讲他来提倡财政部来提倡，然后呢现在由这个进出口银行 Exim Bank 呢来主导了，那所以这些呢都是到这个，他不需要有人的一想你要到银行那边申请啊，面对面的不需要，他都经过一个平台呢。所以这个平台呢他现在呢为了安全起见呢，他只开放呢什么样的这个顾客你的供应商，就是两间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所谓关联公司，一个呢就是电信公司 Telekom Malaysia 呢，另一个呢就是国有 Petronas 呢。如果你是这两个呢两间公司的这个供应商呢，你都是能够呢把你的发票呢拿到这个进出口银行呢，以便呢你能够呢意思讲申请这个这样的一个融资啊。它的利息呢相当低，大概是3.5%啦，年利3.5%呢。当然它有没有这个最低的如果你是好像你不一定是它有两种。第一个呢你是原材料如果是这个电信公司的原材料的供应商，你是相当大了呢。另一个呢它是非原材料供应商也是可以。好比如你供应给这个电信公司笔啊跟纸啊，我们讲文具啊，你也可以申请啊。那它没有讲一个底线啊，你一定要多少啊，10万你才能申请，没有啊。但是呢你供应给这些大公司呢，你当然是有一个供应商的这个编码啦，那它有一个代号一个编码啦，所以那个编码呢它会你会输入到这个平台，知道吗？所以这个平台呢 然后这个你的顾客就好比如我们讲这个电信公司呢，他也会把这个发票呢那输送到这个平台呢，所以这样呢他会在呢大概是24小时内呢他就会呢批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融资啊，大概这样了，来帮助这一些中小企业。
那现在我们看到说这个 Janania 哥他很像是执行的银行是 Exim Bank， 那未来会不会开放更多的银行来执行呢？另外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支援的这个供应商是有 Petronas 跟 Telecom Malaysia， 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供应商来加入？那如果是没有跟这个关联企业有接洽的这些中小型企业，是不是也有办法申请呢？
哎，你问的这个很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呢就透露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一开始呢财长已经宣布了，就是以3亿为准，一开始3亿呢。但是呢这一个呢，我想由政府来主导的呢，相信呢在亚洲呢应该是第一个了这样的国家呢。其实在美国跟英国呢早就有了，在由政府国家来主导的呢。所以他现在呢已经也宣布了，大概有5家银行啊愿意呢参与这个计划。这5家银行也包括外国银行嘛，所以他有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呢，所以他的这个融资的额度呢将会大大的提高了，他不只是3亿了呢，所以这一些呢，但是呢为了这个方便呢，他会用一个平台，就是进入口银行的成为一个主导一个平台了，你从那个平台那边呢 platform 呢那边申请了。刚才你问到呢这个其他的如果不是这两个关联公司的能够申请吗？当然他一开始是讲你是不能申请的，在这个加拿大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他会开放给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关联公司了因为由关联公司开始，因为关联公司的这个发票呢它兑现呢它比较稳定了，那风险就会很低了然后但是我得到的消息呢，如果你不是供应给这些关联公司呢，在现在这个我们在谈的时候呢，你还是也是可以申请。那这个你申请呢它的这个平台呢，它就会划分，哎，这个不是关联公司的，很可能呢它的利息可能会高一点嘛你也能够呢拿到这样的一个融资，它的融资是100%的融资哦，因为呢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所谓的开关引号抵押，那这个抵押呢就是这个你的好公司，一个有信誉公司的发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我觉得这个倡议其实是挺好的，就是既保障的说，就是我觉得解决那个痛点是政府又可以负担，因为那个风险你去确保说你的供应商只要是大的，不管是不是关起，他都有那个信誉 credibility 可以还嘛。
对，
那这个时候借助给这些中小型企业周转的话，这个是何乐而不为的一件事情。
那么其实从这个孔大哥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马来西亚政府呢在这一段期间里面，虽然当然有很多的政策还是大家觉得说还是可以再有进步的空间啦，但也有一些的政策呢是只有马来西亚的政府推出啊，那么在这个亚洲地区呢算是这个独步全亚洲，甚至有一些政策是独步全球的啊，所以或许大家不用那么的悲观，可能可以再去思考说在政府的这些补助的政策的底下如何的去度过这一次的难关。那另外其实我更想讲的就是说，现在可能很多人就反对说开放的这件事情，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可能也要思考一下，如果是做生意的朋友或者是商家们啊，他们的角度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要更多的去彼此互相的理解还有包容，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从这个低谷里面再拉回来。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孔大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大家。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你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